说让生活更多维，欢迎大家收听果说电台，我是火龙果。
我是琵琶果。
果说呢是一个面向个人成长的知识分享平台，我们在荔枝、喜马拉雅上也有持续的内容更新。果说呢还有一个自己的网站果说点 TV， 我们的音频节目也会同步在上面更新。这段时间我们在探讨关于企业成长、关于个人成长的话题，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把这个刚刚拿到这个学位证和毕业证的这个琵琶果请到了我们这儿来，跟我们聊聊一个跟企业或者说跟我们有点距离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卧底富士康。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嘉宾，也是在我们这儿实习的小璇，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璇。
琵琶果呢今天应该说是一个博士啊的身份。
以前我是一个博士生，
对，
但是我是一个博士，两个词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他今天很开心来到我们这儿，然后也是第一次领着新鲜出炉的这个博士的学位证和毕业证。然后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写博士论文期间其实做了一件很出乎我们意料的事情，就是去了一家特别有名的工厂叫富士康。
嗯哼
啊，我们不知道这个你当时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关键的节点然后去了这么一家很特别的企业。
应该说也并不是在写论文期间吧，应该说正好是在把论文交掉以后，就是一月是把论文交盲审。你知道盲审是需要有一个给那个老师有个周期的，这一个月的时间啥也干不了，就正好可以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另外呢写论文是一个非常强的
脑力
活动，
对，
这时候我就想或许我需要用体力劳动来放松自己。再有一个那个想法就是之后要工作了嘛，这个论文写完你切换状态要工作了，我就想我以后的工作会不会很累，那我应该去体验一下更累的工作方式。
那你应该去卖早点啊，
或许这样我就再也不会抱怨了。以后就再也不会嫌累了。卖早点是一个好点子。但是我手艺不好
啊，所以就选择了一个应该来说大家会比较容易去联想到的一个体力活动的一个集中营啊，这个集中营的这个说法可能不是那么的恰当，或者是比较
著名的血汗工厂的代名词吧。
就是富士康。不知道小璇之前对富士康的印象是怎样？
我对富士康的印象就是经常有人跳楼，可以从新闻报道里面看到。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的工人是不是受到了虐待呀？
或者是他们的生活压力是不是特别大，是吧？那当时你怎么会有机会去到富士康呢？就是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去之前肯定是要这个做攻略的。收集一下网上大家去富士康应聘的工人们的评价啊，然后还加了几个 QQ 群，就他有大量的微信群或者 QQ 群，就上千人的这个某某某市某市的富士康招工群，还有在五八同城上都有相关的信息，大量的这样的人力资源中介，稍微加几个聊一聊，能够建立一个初步的认识。
我不知道你去的是哪个城市啊，因为北京应该是没有富士康吧。
富士康的选择我也下了一番功夫，就是富士康在全国已经全面铺开了，几乎每个省每个中西部的省份都有一个富士康吧。
在我的印象里还停留在就珠三角会有富士康。
我也是这种印象。
对，我知道后来他就富士康在河南，
对，
是在就中部地区会有建厂，但我不知道在西部也有。
西部像那个太原是山西也是有的。像我家广西南宁也是有的。湖南反正就挺多的。那个郑州都很大，20万人。郑州好像是仅次于深圳，深圳龙华也是20万人。然后现在深圳的人渐渐少了，因为这个用工成本要高上去了。我没有选择郑州的另一个原因是郑州人太多了，所以可能那个住宿条件啊什么的就会比较紧张。就如果我去武汉的是8人间的话，郑州可能是20人间。
哇，你还选了一个高级标准。
相对来说既要体验苦但是又觉得自己
不能那么苦，
或许承受不住。
不同城市之间的富士康它的工资会一样吗？
不一样。上网查那些群，深圳的标准估计到6000一个月。郑州估计4000多一个月。当然这都是那个全勤的情况下。
就是应该有休息周末 的休息时间吧。
嗯，不，怎么说呢，去富士康你就不太是为了休息
啊、
或者说让你休息，你很多工人是不太乐意的，因为他就是去赚钱的。
哎，突然让我想起来另一个企业是华为
啊、
就是也是去华为的人也没指望去休息。
因为它是很鲜明的这个时薪制，
嗯，
就你的基本工资是非常低的，基本工资是2000左右，好像1900，
嗯，其他的是按照你工作时长来算，
对对，全靠加班费
啊、
他搞给你的时间都是按默认每个月加50个小时，
嗯，
之后的那个工资、嗯、就反正就4000到6000这个幅度，
嗯。那么现在有了这个第一步哈、啊，就是选择城市，你选了武汉、
嗯嗯、
那么下一步呢，下一步要填报名表吗还是怎样？
下一步我还我就直接去那个武汉的应聘中心嘛，
嗯，
就是应聘富士康
现场去吗？
对，它每个城市都有招募中心，
嗯，
当然在深圳和郑州的招募中心据说是人山人海，就你需要排队的
啊、
哦，一车一车的人拉去，然后再排队。
那他们是见一个就会要，见一个就会要，还是说有很多筛选标准？
要筛选，要面试。比如说你身上不能有这个纹身、
哦，
明显的纹身疤痕是不能有的。
哦、
嗯，对，还会问你之前干过哪里，在哪里做过工之类的。
嗯
嗯，
会有一些技能的测验吗？
嗯，在面试阶段似乎没有的。你会回答一些问题吗？
嗯，
然后另外如果你有比较鲜明的这个专长的话，你可能会也许是在面试的阶段就分走了，至少我走的这个路径就没有什么好测验的，好像因为我没有什么技能，好像有如果有自己的技能的话可能会给你分去专门的一些车间之类的。
哦，比如说什么样的技能呢？
嗯，比如说那种钳工之类的，就是你专门的、那个
哦、管道啊、钳啊，或者是电工啊，
对对 对
这些相关的。
对
哦，你作为一个博士，居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
我怎么能说自己是博士？我如果说自己博士，我就应该是去应聘正经的这个文职岗位了
啊、哦。
嗯，
对，那你的身份
应聘普工的嘛？
你应聘普工的身份是怎样的？
应聘普工就是我不出示任何学位证明的话呢？或者我拿不出任何学位证明的话，他就默认按初中毕业生。
初中毕业生，
嗯
啊，
嗯，所以你最后去了哪个岗位呢？
我最后很遗憾的在分配岗位的时候就是退出来了，我相当于只待了3天
啊，
经历了他整个这个入职的培训、各种讲解的环节，
嗯，
但是最后没有待到分配岗位、
啊，
这也是跟我之前这个攻略做的不到位有关的，
嗯，
就他的工人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叫普工、
嗯、
就正式工，一类是派遣工。正式工他是要给你上社保，
嗯，
正式在这里工作入职的，
嗯，
派遣工就是
相当于
是
临时工，
实习打工，
对，
对，然后他们的人事关系是那个人力公司，就是我是这个人力公司的人，然后给他派过来干活，
嗯，
其实大部分学生工什么寒假暑期工和许多人都会选择临时性的来这里的话都是走这个派遣工。
哦，诶，还会有很多学生去利用暑假寒暑假去打工是吗？
大量的。
哦，
许多那种怎么说，特别是这个职业学校或者一些这种职业技能类的学校，它直接就和富士康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输送的关系。
嗯，就是寒暑假会把学生送过去，
甚至有的大四什么时候那年
实习，
对，职高的时候就直接去实习。
哦，那就是富士康还有很多这种学校输送的大学生。
嗯
嗯，所以你去的话就是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身份去的。
嗯
嗯，
大家其实
不太像
的区别。可以，我穿上了所有旧衣服，然后看着也土土的
啊。嗯，所以你当时去了以后，去那儿待了2-3天的时间，然后去经历了哪些培训啊？
嗯，其实是大多数都是那种安全生产之类的培训。
嗯，
流水线技能的培训倒是没有经历。
嗯，
流水线是在你正式签约，然后给你分派不同的那个生产线以后，再进行具体的技能培训。
哦，我就觉得挺遗憾的，你既然都进去了应该再多待几个星期。
对，
是吧？
我主要就是在选这个正式工还是派遣工的时候我选错了。
你选的是派遣工？
正式工。
哦，正式工。哦，明白，就是有一些流程上的这个、
嗯、
对，到时候我还要开那边人事开什么解职证明啥啥啥的。
你当时就是去的时候本来是计划多待一段时间是吧？是去体验？
我想的是至少上生产线待个2-3天吧。
啊、
哦，完整的体验这个 流水线工人的生活。
嗯，哎，像他们的这种流动性强吗？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多学生会在寒暑假去嘛，
流动性非常强，
所以他也不 care 你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待多长时间是吗？
对，嗯，一个月
那就是说
六个月，
大家如果有想去卧底的这个希望的话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的，
本来就有很多人去吧。
啊，
嗯，然后就像我那时候是十一月去嘛，同宿舍四个人聊，其实基本上也就是说先看先待到年前吧，
嗯，
那也就是三个月，
嗯，
然后年前年过了年再去哪再说，
嗯，
而且他们全都是派遣工
啊，
80%的人都是那个劳务派遣工，就都是一月一结的这种关系，
嗯，
没有这种签正式工好像是卖，其实也一样，正式工也可以随时离，但是相对来说手续就麻烦一点。
所以他其实他的面试过程是很快的节奏，两三天就搞定了，就可以上，嗯，再培训一段时间就很快。
对，其实理论上你面试完差不多就可以上，因为培训的时候这些培训的内容并不是非常直接，还有半天是体检呢。
啊，嗯，就是看看有没有疤痕什么的。
嗯，完整的体检吧。
嗯，
因为真正去的时候真是那个男女老少，年纪大年纪不小的也有，
嗯，
年纪很小的也有，十六岁的也有，你也不能他要筛一筛，不能让太小的人进去之类的。
嗯，说到这儿啊，我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小测验吧，就说如果你身上没有任何的钱让你去一个新的城市里去生活，然后你会选择怎么生存下去，就你也没有住的地方，然后你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可能就50-60块钱这样，可能够你一天吃饭吧，你会怎么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生活下去？
嗯
嗯，这是个好有意思的问题。
嗯，
之前还没有想过。
嗯
嗯，那我可能先要看这个城市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哦，是国内。嗯，
那就没有语言上的问题。
对，
在语言上我跟其他的求职者是公平的。嗯，我稍微考虑一下吧。
嗯，好，先问先答。
那我先说。
嗯，
有了富士康这个经历以后，我很可能就是和他们选择一样，和他们曾经待过的那些地方一样，就是零门槛的一些地方先让我在这个城市落脚下来。
嗯，
零门槛的这些就包括什么快递员啊，
嗯，
这个富士康就是这种流水线工人啊，
嗯，
再包括这个
餐饮
稍微这个其实还稍微高一点了，
嗯，
就是你到这个店员之类餐厅服务员其实要比前面的要稍微高一点点，
嗯，
因为他们其实
还是需要考察的。
对，如果说前面那个是基本上考察很弱的话，这个考察要稍微明显一点，
嗯，
而且如果你影响了这个店的业绩什么的，这个 和那个还不太一样，这是高一个 level 了。然后这些，但是总的来说这些都是让你在这个城市站住脚，
嗯，
接下来你再开始发挥你的人脉或者你的智慧之类再想办法。
对，就是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在想，哎，我学了这么多年的专业，我的专业是不是能派上用场？比如说我是规划师，我去应聘一下规划岗位，但是一想不对啊，这个规划师应聘的话那就很慢了，就是你不会让你今天去了以后明天就让你来上班，所以越是
每年应该就这么时期，
特定的时期，所以越是这种相对来说这个门槛低的然后服务性的行业是越是有利于你去在第一时间内去这个获得一个生存机会的一个行业。
嗯，
是的，我刚想了一下，其实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中最需要解决的是住宿的问题，那么我可能首先会考虑到一些青年旅社，
嗯，
或者是一些小旅馆，可以先去当服务生，这样的话，
对，这个他说的第二层次的，就是
嗯，
你去当服务生他还需要去考察你的身份吗？是吧？就是
他说的青旅是一类专门的类型叫义工
啊。那义工的话会给一些补贴吗？
有一类叫义工旅行，就基本上有很低的补贴，但主要是帮你解决住宿。
对，主要是帮你解决住宿和吃饭问题。
嗯，
那其实这两大人生需求解决，基本需求解决了之后，嗯，我就可以有时间去考虑我接下来要靠什么样的技能去生活。
嗯，所以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其实富士康的这些人他们很多情况下是把这个富士康这种工厂作为一个他们去到大城市的第一站。
对，
就它是很重要的一站，也是让他们在城市中能够落下脚跟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嗯
嗯，
而且他们去了，很有趣的是，他们确实在交换信息。
嗯，
就是他们不断交换他们之前在哪里打过工。
嗯，
不知不觉就形成了
一个小网络。
对，
嗯，
比如说他们会说， 武汉鸭脖，
嗯，
武汉鸭脖有一整条鸭脖生产线，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工种，因为你不用上夜班，富士康是要上夜班的，
啊，
它这餐饮加工业不用上夜班，但这个工种呢又有这个工种的特色，比如说你一去，你不能干最好的那个就是后端的那个工作，就打包发送，
嗯，
打包发送。你可能要到前端去杀鸭子
哦，砍鸭脖。
对，那这个事情呢就会让你觉得卫生啊状况可能又不那么好
哦，你要面对很多鸭子嘎嘎嘎嘎嘎的叫唤，
对对，
嗯，
所以这就很意思，很有意思，就你不在那儿，你不跟这些人聊，你不跟那些去过的人聊，你不知道他这个工种好在哪儿，坏在哪儿，这个在他们眼中是如何评价这个他的好坏的。
哎，我很好奇啊，因为之前我听奇异果说过，现在这个杀鸡啊杀猪啊，嗯，都是这种专业化流水线嘛，咔咔咔咔咔的，
嗯，
还需要人去这样做这些工作吗？
流水线指的是这个生产环节完全怎么规范化了
啊，
嗯，但规范化也分成机械的规范化和让
人
来，对，让人来当这个一个零件的规范化，
嗯，所以现在还是人当零件的这个阶段。
就是富士康为代表的这一种血汗工厂，它的神奇之处就是把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跟高科技制造业融合在了一起，把高科技制造业这些东西完全
拆分，
很强的管理学把它拆分成一个一个可控的环节，
嗯，
然后还有什么县长去盯着这些人不断不断的优化它的生产流程，
嗯，
就用机械的去管理这每个人的生产过程。
对，它这个叫人工点智能是吧？
对
对，现在有一些这个做人工智能研究的人现在在尝试跟富士康有一些合作，
嗯，
对，比如说吴文达的那个 landing 点 AI 是吧，
啊，
就是专门是想着它的这个整个流水线如何智能化，
嗯，
现在我们还是这个工业 4.0 这个阶段啊，未来如何是让它能够相当于是取代了这部分人。当然比较悲哀的就是一旦这种工作机会失去了，这些人到城市里来的第一站会去哪儿？
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非常矛盾，就你既希望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发展不断加深，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嗯，
但你又会为这样的一些人的未来的去处忧虑，
嗯，
就他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之后会去哪儿，他还怎么去赚钱。
哎，就你当时接触的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什么背景呢？因为你有同宿舍的人吗？
嗯，我们宿舍的几个当然也是一起培训还没有入职了，有三个人，
嗯，
我们是一个八人间，所以住了三个人，其实我也是运气比较好，那个正好
还不满是吧？没住满，
正好招聘淡季，寒假人还没来，
嗯，
年前，嗯，这三个人呢其实都是年轻人，最小的这个刚刚16岁，就是一个职高，
嗯，
高二高三的学生，休学一年出来放空自己，
哦，
也是一种他的形式的放空吧，
嗯，
打了一会儿游戏，然后觉得在家待着打游戏不是一个事儿，还是出来干干事情吧，
还是有追求
啊，就来，
嗯，
就来富士康，就是他打的第一份工，
嗯，
然后第二个人呢是一个大四的学生，然后是一个体校的学生，
嗯
嗯，那他
武汉大学生特别多，
对，武汉大学生非常多，
嗯，
他也说到各种大学生生活的有趣的地方，然后这是他第二份工，第一份是京东，
哦，
双十一的京东，那一个月他说打了一个月的夜班，
哦，
每天也是工作13-14个小时，
具体在做什么呢？
分拣，
哦，分拣货物，
就是有大仓库，然后最后打包，
嗯，
最后分箱子贴标签，
嗯，
分箱子贴标签，
也是一个体力活，
嗯
嗯。啊，他说到京东的吃的很好，比如说他放一堆零食在边上，
啊，嗯，
但他这是另外一个人说的，他说啊，他说是吃的很好，但是你天天对着那个零食好像你也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去吃它们，
嗯，
啊，挺好玩的啊。他说京东的好处是比较扁平，大家都是年轻人，
嗯，
不好之处就是他最后没有留用，因为这需求是这种波峰波谷的，
对，嗯，
过去就过去了。第三个是一个我看不出年龄，我估计应该26-27，
嗯，
看起来是非常有社会经验的样子，因为他穿着那件比较考究一点的那个外套，
嗯，
小皮鞋，
还有考究这个词，
就是
相对来说其他
相对的考究，对对对、哦、相对的考究。
嗯，
头发也梳得亮亮的、
嗯、
看起来看起来非常像一个
有文化，
像个业务员，非常像个业务员，不太像一个流水线、
嗯、
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就比较擅长跟人交流。 传递很多各种实习的信息，看起来他是在各种地方都打过工的。
嗯，那对他们来说你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啊，我就是一个好听众，我稍微给出了一点个人信息，但是也没给出太多吧。 就是大家闲聊呗。
嗯，
我给自己的人设是我开了一家奶茶店，开了两三年然后没有开成功。
啊、所以他们会很好奇吧，因为觉得开店应该是个挺特别的经历的。
没有没有并没有、啊、或许奶茶店开的人太多了吧。
啊，哇，那就是你们一起同吃同住了两三天。
嗯，两三天
啊，
也就是同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呼啦哗。一群人去听培训，呼啦呼啦一起去体检。
嗯，就感觉听你说了以后一下子觉得距离富士康的这些员工近了一些。
嗯，
因为以前会觉得是可能很多都是从农村来的，就是这种打工的，就是也不管有没有学历，然后直接就是在流水线上去操作了。但是听你说了以后觉得好像还是有很多学生或者是在各种渠道吧都有尝试过的人去加入。
是这样。嗯，我去的时候能很明显的观察到两个群体。
嗯，
就从我踏入大门的时候，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就是两个群体。
嗯，
一个群体是大包小包拎着的。
嗯，
被子
啊，
那个桶
盖盆
脸盆都带着
啊。
然后他们就是一些中老年吧。
啊，年龄比较大一点。
嗯，然后就是说着你可能听不懂的话，然后这个呼朋唤友的一群人。
哦，一群人。
就是一般成群出现的，
对，家里面就家乡的几个人一起出来打工。
对对。然后另外一类呢就是年轻的，然后基本上就提着一个大行李箱。
嗯，
没有这些被子什么的。哦，啊，
你就属于第二类。
对，然后就这些没提着这些大被子的乘客就可以猜测他是来去买的。
啊，
他可能买完以后实习完工作完以后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把这个带走。
嗯，
或许也不一定带走便宜的连连盆盆什么的。
嗯，
就能明显的看出来两个人群。
那你也去了买了脸盆吗？
对，我去到那儿以后买被子啊，买枕头啊。
啊，
买完以后我又扔那儿了。
啊，就一看就不太像样。
对，
一看就跟人家好像不是一个群体。
对，不是一个群体。确实打工人可能也分成这两类了。
嗯，
一类第一代，一类是第二代的
年轻一点的。
对，
啊，其实第二代离我们真的还是不远。
对。
嗯，
他们也没有把富士康看得那么重，对他们来说就是我弟在这儿落落脚。
嗯，
我如果我什么工长对我不好，我分配到不好的工长或者分配到不好的流水线，对，危什么什么冲压车床有危险的。
嗯，
我可能过几天我就走了。
嗯，哎，你去了以后有了解他们具体的流水线的一些东西吗？就是他在做什么，这个工厂在造什么东西，这些有了解过吗？
嗯，这个网上之前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嗯，
他叫什么什么叉叉叉叉叉事业部，这大概每个事业部对应生产什么是可以查到的。
嗯，
然后具体你在流水线上干什么，这个就得分了才知道。所以我其实非常好奇我最后会不会分到哪儿。
嗯，
其实我猜如果分到哪个不太好的部门，我应该也就一天就走人。
嗯，
待不住。但我可以说那边的工作时长那个时间，就他们的工作是分两班倒。
嗯，
以前都是听说三班倒嘛，每个人8小时。
嗯，
现在都是两班倒12小时，早8点到晚8点一班。
嗯，
晚8点到早8点一班。
那他这两个时间段的工资会一样吗？
一样。
啊。
就只分正常工作时长和加班时长。
嗯。
嗯，而且我说我能不能选白班。
嗯，
他说不是的，他说每个人都是两个班都要做的。
嗯，
每两周一换，就你会连续做两周的白班，然后换成两周的夜班。
嗯，
两周的夜班。哎，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才看那个丁香医生啊，上面说就是这种倒时差就是倒换对人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就是特别是这种就是其实你长期的夜班没不要紧。
嗯，
但是你经常白班夜班这样倒的话就会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对。
嗯，
对，
所以他们应该找一些这样的顾问考虑一下员工的健康情况。
员工本来就是来这赚钱的，你要想能给他们开到4000到6000，算按高的算就是5000多，
嗯，
5000-6000的工资，这
在武汉还可以，
这对啊，这不比一个本科毕业找到的一个什么小白领，
嗯，
也就是这个工资。
对，其实之后的发展来看，应该这些技能工人会工资会更高一些，
对，甚至他还有成长的空间。
对对，这也跟我们中国教育制度有关嘛，我们之前都是把读书就没有职业分流，
对，
不像德国就会在你高中的时候就会让你选择你是走这种学术型的还是走这种职业型的道路，然后他分开了以后，他并没有说这种职业型的就会低人一等，就会比别人差很多，他的工资也是非常高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国家其实也在慢慢的改革，去往这个职业方向上去培养一些人才，不然的话像我们的这种飞机制造啊等等这些这个生产线的技术和流程这种方面的就没有得到优化，对我们国家的制造业来说也是存在挺大问题的。
对，好的工程师是非常稀缺的，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现在提智能制造2025的时代，缺乏这样的人才其实也是制约这种战略发展的一个原因。
嗯，是。
所以不管怎么说，富士康在2-3线城市创造了数以万计的
就业岗位，
而且都是5-6000这种中等收入，如果他们房价就是6000-7000、5000-6000的话，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一平米房子，
对，
这是很大的一个怎么说，
解决的一个就业岗位，
对
对
对，很大，
所以各地政府都在抢富士康嘛，他非常欢迎，因为之前咱们在说这个中国在什么国际的这个微笑曲线，就是相当于是价值链曲线的第一端，所谓微笑曲线呢就是一个笑脸的一个嘴巴是吧，然后两端是这种附加值比较高的，然后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些制造环节附加值比较低，就说中国比如说生产一部苹果手机，它只得到了100块钱的话，它只得到1块钱、2块钱这样的利润，大部分都会被苹果就是它有品牌有技术这样的公司赚取，所以会诟病就是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但其实从你的经历来看，富士康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就是从零到一，
对，
从
零到一，
从一到更多，这还需要我们很漫长的这个教育还有这个产业的培养。
嗯，对，
而且富士康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标杆了，因为血汗工厂不止一家，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很多地方挣得更少，而且劳动力关系更没有保障。富士康也因为也是双向的吧，他也在这个各种人才部门的这个监管或者是 NGO 的监管下，它已经是非常规范了，像我去的这个正式工就相当于已经约束，甚至有点过于约束了
啊，就不太想被让给社保是吧，
对，但确实很已经是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劳动关系的标杆。
对，然后但是随着这个印度啊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崛起，像这些工厂它会选择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所以这个也在外流。
对，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个很值得观察。主要它跟很多事情同时在发生，一个像你前面说的自动化，就有人在怀疑说有没有下一轮的产业转移，第一轮美国到日韩，日韩到台湾，台湾到日韩台到中国，第三轮，那有没有第四轮？是不是这一轮就因为这个自动化没有下一轮，再也转不出去了？挺有意思的，几个事情同时在发生。
我们接着聊你刚才说还在那儿哈，就是你接受了一些这种安全生产的培训，然后之后呢？比较好奇，就是
之后就准备签约
啊，然后就 say 拜拜。
签约我就发现了我的入职的时候选错了类型
啊，
然后就 say 拜拜
啊。那这段经历你觉得给你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就现在已经毕业的博士来说，有什么冲击吗？或者是你去思考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因为刚才讲的很多都是关于这个。对这个公司现就是富士康现在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你觉得未来这些人随着咱们这个智能化自动化或者是随着咱们这个城市转型升级，这些人会怎么办，就是大家如果你再去到一个城市中，你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开始自己的第一段这个相当于是工作吧，就是作为一个如果没有什么基础的 人的来说。
嗯，我明白，就是我选择去的时候其实有两重方面的思考。
嗯，
第一重是我个人的，就是说我可能要工作了，我可能想要适应一下更苦的工作，好开始以后我的脑力工作。
嗯，
第二个呢是我作为一个城市学者，
嗯，
我想要看一看这一群在以前很容易被我们那看作是所谓低端那个加上引号的低端人口，
嗯，
这样的人群他们这个真面目是如何，他们之后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去哪。
嗯，
第一个任务只能说我没有上到生产线，所以只能是片面的完成了，吃了一下下苦，小苦而已。然后第二个任务呢，我至少对我来说就是他们不是一个面目模糊的一个那个形象。
嗯，
就像之前所谓什么快手你不知道的那个
中国、啊、
残酷底层世界、
啊、
残酷底层物语，对，你不知道的中国。
嗯，
就现在我至少知道他们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大家会觉得好像快手和富士康的这个关系还挺密切的，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在快手上那些视频、
啊、
那些喊麦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在街上耍什么花样啊，就是这种视频可能跟所谓的这些大家在富士康工厂里工作的人联系还挺密切的。而且以前就是说富士康的人呢，在手机智能手机刚刚普及的时候，他们就会花一块钱一首歌这样的去那个下载，去一个专门的地方让他给你下载到 MP3 里，因为他平常也没有什么娱乐的机会嘛、
嗯、
就下载到他的智能手机里面去听歌。所以这些人就是也算是这种快手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托，其实也是中国很大量的这种底层人民的依托。
嗯，怎么说呢，可能这也是一个小小的误解，就我觉得这俩的关系不是
重合，
不是密切，可能只能是部分重合吧、
嗯、
因为它是一个太大的群体、
嗯、
是一个以数亿计的群体，就这个快手用可能有几亿人、
嗯、
富士康
那就是才几
十万，直接去过并且待过的人也是多少千万人。
嗯，
他现在中国的雇员应该有100多200万人、
嗯、
而且你每一年在轮换。
嗯，
这也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嗯，
所以其实也覆盖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群。
嗯，
但对于整个中国的我们所不了解的这一
层面会更大。
对，更大。
对，可能富士康对我们来说还是挺近的，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报道，就是会大家媒体包括很多博士去卧底，是吧，应该也算是经常会给你一些很就你觉得很稀罕但实际上大家都见怪不怪的事情。
而且富士康你说下沉它也就在二线城市，也是在一些省会城市或者是比较强的那个什么烟台、
啊、
就是这样的一些城市。
嗯，
你再往下沉
你那是真正你不知道
你叫不上名的那些三四线小城市，这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富士康那个很多工人来这相当于受了一轮教育。
嗯，
我突然在想我看了一些在我看来非常无聊的安全教育，什么什么闯红灯，
嗯，
就各种不要乱丢垃圾之类的那种教育。我想这教育在可能在我刚才说第二代劳动者他们已经受了一定教育的劳动者看来是非常非常烦躁的。
嗯，
但他一样要播，这就是因为他有播的必要。对，有这么一些人是来这儿经受了一番这个改造，工业化的纪律化的改造。
嗯，
就说明是有这么一些人存在的，所以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这个、
嗯，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就是获得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一个是读书，还有一个就是行万里路。
嗯、
所谓行万里路，就是去。就要沉到具体的生活中，沉到具体的这种行业中去观察，
嗯，
或者是去体验，
嗯，
是吧？像我们如果像我们现在做研究吧，或者是说做咨询项目，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就是你去现场，然后去到这些企业中去访谈，
对，不是非常想好，而是非常必要的，
对，非常必要的方法。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怀着一种敬佩的态度，然后去多
对开放的心情。
对，所以对于快手上那些小视频，我觉得了解了解也挺好的，
对生活充满好奇。
嗯，对。
嗯，
那我们知道那个周看看同学，枇杷果啊，也刚刚拿到了博士学位，
耶、
非常祝贺，
恭喜
枇杷
果
博士。
谢谢。
那你带着这个卧底富士康的这段经历，你觉得就体验过了以后，你觉得有什么想跟其他的即将毕业的同学分享的吗？
其实我也是在其他人的基地，比如说毕业前你应该做点你之后可能不太会做的事情
啊。
或者你毕业前应该去体验一下，想相当于 gap year， 那我这个穷没有时间去 gap year， 我就 gap for 3 days 也可以嘛，就是总之趁着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些事情，然后像我刚才想的，主要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灵，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各种东西，很多时候你会带有成见，带有一个心里面已经建设好的一个预设，而随着以后工作可能很容易就越来越专
封闭，
对，那趁这个时候还是保持开放，而且告诉自己以后还是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的。
我觉得很好，对我来说也有启发，就是之前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咖啡馆，也算是一种开放性的尝试吧。
对啊对啊，
是，就是这种探索和做一些现场就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不那么经常去做的事或者一些思考，
对，有时候不一定是在远方，有时候单纯你是拓宽了生活的维度，
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枇杷果，
谢谢。
然后我们也知道那个枇杷果即将去上海工作，然后上海的
欢迎上海的
同学们有福了。也欢迎那个枇杷果
再见。